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川普总统星期一宣布，他已下令美国贸易代表确认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并追加10%的关税。川普说，一旦法律程序完成后，如果中国拒绝改变自己的做法，并坚持按照最近宣布的计划对美国产品征收新关税，他宣布的这些关税就将生效。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宣布，将要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政府随后宣布，要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川普星期一针对中国的这个报复措施做了增加关税的宣布。他说，中国显然无意改变其与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有关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川普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如果中国再次实施报复，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关税。川普总统是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晚间，也就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早晨做出这项宣布的。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二发表声明说，美方变本加厉，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征税清单。这种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背离双方多次磋商共识。声明说，如果美方失去理智，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还有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美中贸易数据显示，美国2016年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是1698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是4788亿美元。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投票通过一项法案，使中国电信器材制造商中兴公司 ZTE 再度进行险境，也导致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白宫之间一场罕有的对峙。这项旨在维持此前对中兴处罚的举措，是以增补法案捆绑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进行表决的。星期一下午，国防法案以85票对10票的绝对多数在参议院过关。参议院早前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没有包括与中兴处罚相关的内容。参议院的法案需要与众议院的版本进行协调，形成最终法案，并需要得到总统的签署才能生效，正式成为法律。中兴是中国第二大电讯器材制造商，这家公司此前因违反针对伊朗和朝鲜的贸易禁令而受到美国商务部制裁，包括禁止美国公司在7年内向其提供零部件和软件。但是川普总统说，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兴进行了私下商谈后，下令美国商务部减轻对中兴的处罚。川普政府的中兴交易激怒了国会议员，议员们批评白宫的这项决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过去3个月来的第3次访问。跟前2次一样，北京和平壤都没有在金正恩出访前做出预告，但这次中国政府授权官方媒体在金正恩访问开始时做出宣布。据信，金正恩第3次访华的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他与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举行新加坡峰会的细节，同时在下一轮美朝高层会谈之前先与北京资商。美国国防部宣布暂停为今年8月与韩国举行自由卫士年度军事演习所进行的所有安排。国防部发言人诺特尔特星期一发表一份声明说，这项决定是为了与川普总统做出的承诺保持一致，也是跟韩国一起做出的。亚洲股市星期二大幅下滑，投资人担心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正走向全面和大规模的贸易战。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已经宣布会对美方的极限压榨取出适量型的综合反应。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Kat。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吃个快餐。
Yes, I'd like 2 hamburgers, a large Coke, and large fries.
继续看看 Harry 倒霉的一天。
When it rains, it pours.
学学怎么表达正句。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花美男和一夜成名。
一夜成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想过。
Stop daydreaming there. 好了好了，咱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ndermine。Undermine is spelled U-N-D-E-R-M-I-N-E, undermine.
Undermine 是削弱、损害的意思。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says deep cuts to its budget proposed by Congress will undermine America's security and global leadership.
美国国务院表示，国会提出的大幅削减国务院预算的计划会伤害美国的国土安全，并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Afghanistan's president has warned that civilian casualties caused by NATO airstrikes could undermine the recently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 with the U.S.
阿富汗总统警告说，北约空袭造成的人员伤亡可能会动摇最近跟美国签署的合作协议。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dermine, undermine, undermine.
So,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s problem lately. One of my best friends is dating this guy, but I feel like I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undermine their relationship.
我不能就让他们这么发展下去。
Wait, what? Why would you do that?
其实那个男的也是我的朋友，可是啊，他是个花花公子。He's a womanizer. I don't want my friend to get hurt.
Oh, I see. Yeah, you might want to tell her, but...Be sure to cover your tracks when you warn her about that guy, okay?
是啊，咱们先想想办法。不过你刚才提到了个很有用的词儿 cover one's tracks。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6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上星期我朋友的公司出现了一起风波，一名会计被发现挪用公款，他连续几个月都没被发现，因为他做得很隐蔽。我们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他的这种做法，那就是
Cover one's tracks. Cover is spelled C-O-V-E-R and tracks T-R-A-C-K-S. Cover one's tracks. Cover one's tracks.
Cover 意思是隐瞒、掩饰 ，tracks 轨迹，连起来 to cover one's tracks 意思就是掩盖行踪、隐瞒证据。上面的例子里
，The accountant was able to cover his tracks for a long time before his scheme was finally discovered.
这名会计长期隐瞒证据，直到他的阴谋被发现。下面的例子里，一名罪犯越狱之后是如何掩饰自己行踪的呢？我们赶快来听听看。
The prisoner escaped weeks ago. The police had a hard time finding her because she covered her tracks. She was careful not to use her real name, and she kept traveling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When her photo appeared on TV, a viewer reported seeing her, and she was finally captured.
这段话意思是说，这名犯人几星期前越狱，警方费了好大的力气搜捕他，但是他很好地掩盖了自己的行踪。他不使用真名，而且不停地在州与州之间转移，直到他的照片被公布在电视上，有人举报说曾经见过他，才终于把他抓了回来。
现在高智商罪犯真是越来越普遍，很多犯罪分子不但聪明，还会利用高科技手段来掩盖自己的所作所为。我还记得前几年大热的美剧《Prison Break》越狱，里面的男主角 Michael 就是这样。
He was able to cover his tracks with a complicated underground maze.
他挖了一条复杂的地下迷宫来掩饰行踪。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prisoner escaped weeks ago. The police had a hard time finding her because she covered her tracks. She was careful not to use her real name, and she kept traveling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When her photo appeared on TV, a viewer reported seeing her, and she was finally captured.
Everyone loves a surprise party.下面的例子里，兄妹两人为了给他们的妈妈制造一个惊喜派对，一直试图掩饰他们的计划。让我们来听听看他们都做了什么。
Mom and Dad have no idea that we're organizing a party to celebrate their 50th wedding anniversary. So far, we've been pretty good at covering our tracks. If we let them think that we and the other guests have other plans that weekend, they won't find out what's really happening. Then it'll be a big surprise.
这段话是说妈妈和爸爸完全不知道我们为他们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准备了一场派对。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掩饰工作做得还不错。如果我们能让他们以为大家在那个周末都有别的安排，他们就完全不会知道我们真正的计划，那就真是个大惊喜了。
所以说 cover one's tracks 也不一定都是干坏事儿。我同事有一次也给了我这样一个惊喜，他们计划了一次特别的午餐会庆祝我晋升，但是却骗我说这是一次编辑会。
They carefully covered their tracks, so I didn't find out about the surprise lunch party.
他们小心掩饰，所以我一点也没发现，原来那是一次惊喜午餐会。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om and Dad have no idea that we're organizing a party to celebrate their 50th wedding anniversary.So far, we've been pretty good at covering our tracks. If we let them think that we and the other guests have other plans that weekend, they won't find out what's really happening. Then it'll be a big surpris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ver one's tracks, 意思是掩盖行踪，隐瞒证据。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I have an idea, 杨林。You can try to get your friend to see that guy's true colors by showing her all the pictures of him with other girls on 人人。
也行。这样我就什么都不用说，让他看事实就行了。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喜欢他的外表。This guy takes great care of himself. I bet he spends more money on his hair than I do. 就是咱们老说的花美男。
Oh, he's one of those, eh? I know that kind, and sometimes I think they're prettier than me. But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花美男这个词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杨林要问的花美男。
Jessica， 你发现没有？现在有一种男人，皮肤比女人还好，比女人还爱打扮，穿得特时髦，都跟从偶像剧里走出来似的。我们叫他花美男 Flower Pretty Man 我瞎翻的，美语中不会也有类似的称呼吧？
Actually, there is an English equivalent. It's metrosexual. M-E-T-R-O-S-E-X-U-A-L. Metrosexual.
Metro, 大城市，加上 sexual, 性别的。那 metrosexual 跟中文里说的花美男指的是一种人吗？
Well, metrosexual men live in big cities, know all the trendy places in town, and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ir appearances.
没错，花美男就是住在大城市里的时尚达人，特别注重外表和打扮。要这么说，花美男就是 metrosexual man.
I guess being a metrosexual man means you're doing your homework on the latest trends. You need to be up to date on the hottest fashion.
Up to date on the hottest fashion?Fashion 是时尚的意思 ，up to date 是跟上潮流，所以 up to date on the hottest fashion 就是紧跟最新时尚吧。
That's right. But Yanglin, I would say the real fashionable people are not those who follow the trends, but the trendsetters.
Trendsetters, T R E N D, trend 是趋势的意思 ，setter S E T T E R 是设定者。所以 trendsetter 就是开创时尚的真正潮人。
没错。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注重打扮的花美男是 metrosexual man。第二，紧跟流行时尚是 be up to date on the hottest fashion。第三，领导时尚的潮人叫 trendsetter。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You might joke, but you know what?I like metro guys. They are always clean, and they don't let themselves get smelly like some other guys do.
但是我觉得男的太娘了也不好吧。像我有个朋友，大男人，天天要保持身材，从来不吃快餐，每天沙拉水果。
Well, it's good to be healthy, but everyone needs to indulge themselves once in a blue moon, right?
对啊，有时候我就特别想吃不健康的薯条、汉堡、奶昔，好吃又肥胖，哈。
好了好了杨林，等会儿咱们就可以一起去吃一个冰激凌。Even better, in America, we have an extremely convenient way of buying fast food, the drive-thru. Let's listen to today's Go English and learn more.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实务单元的初级课程。Doug 和 Liz 正开车要去超市买菜，可是 Doug 忽然觉得饿了，想顺道先去快餐店买个汉堡吃。
Winnie, do you ever get hungry when you go shopping?
当然有啊，所以啊，每次去超市前，我都先要吃得饱饱的，要不然到了超市里，我就会看见什么买什么。
Hey Liz, I'm really hungry. Let's stop and eat something.
All right, where do you want to eat?
There's a McDonald's nearby.
Fast food is so unhealthy, but if you're really hungry, we can go through the drive-thru.
No, let's go inside. I don't want to spill my drink in the car.
So, Winnie, did you hear where Doug wants to eat?
他想去 McDonald's, 就是麦当劳。不过啊，他说 drive-thru 就是中文里说的得来速，也就是不用下车的点餐服务窗口吧。
Exactly. Why doesn't Doug want to use the drive-thru?
因为他不想在车上吃东西，怕饮料会洒在车上。我也觉得边吃东西边开车啊，是很危险的。
That's true. I guess there are two ways eating fast food can kill you.
说得对，吃太多快餐垃圾食品会把身体搞垮。如果边开车边吃，还可能让你出车祸呢。
Welcome to McDonald's. May I take your order?
Yes, I'd like two hamburgers, a large Coke, and large fries.
Do you want anything, ma'am?
No thanks. I'm on a diet.
For here or to go?
For here.
All right. That'll be $11.50.
Liz 说 she is on a diet, 正在节食，所以不吃这些高热量的快餐。Doug 真应该向 Liz 学学呢。
Yes, fast food has a lot of fat in it. But Winnie, does Doug want the food for here or to go?
Doug 说 for here.也就是在餐厅里吃，如果说的是 to go, 那就是啊，打包带走的意思。
Yes, when you take food home from a restaurant, you can also say the food is for takeout. Now, Doug and Liz are eating their food. Let's listen.
Do you want to eat my tomato? I don't like them. The only topping I like is ketchup.
Sure, I love tomatoes. They're a healthy food.
That's true. Are you sure you don't want anything?
Well, I know the French fries are very unhealthy, but they look so good.
Come on, Liz, try one. It won't kill you.
Well, all right, I'll have just one.
Great, I'm going to get a refill of soda.
看来 Liz 的决心动摇了。虽然她一直在说快餐多没营养，可是啊，一看到 Doug 的薯条，也忍不住要吃上一根呢。
That's right. And did you hear what topping Doug likes and which one he doesn't like?
Doug 说在汉堡的所有佐料里啊，他只喜欢 ketchup, 番茄酱，还说他不爱吃番茄。真奇怪，番茄酱不就是番茄做的吗？
That's right. What does Doug say he is going to do at the end?
他说啊，他要去 refill 他的饮料。Professor, refill, R-E-F-I-L-L. Refill 就是续杯的意思吧。
Correct.When you go to a restaurant, you can ask the waiter,
Do you have free refills?
这些碳酸饮料中的热量已经很高了，还要续杯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Now let's see what Doug says when he returns to the table.
Liz, where are all my fries? Did you eat them all?
I'm sorry, Doug. They were just so good. Once I started eating them, I couldn't stop.
Don't worry, Liz. If I'm going to get really fat, you should get really fat too. We'll look really cute together.
Wow, that's a really scary thought. I need to exercise right now.
Huh?Liz 趁 Doug 不在，居然把他的薯条都吃了。不过啊，他显然不想和 Doug 一起变成胖子，所以说啊，要马上去健身。不过首先，希望他们在超市能买些健康食品。
We'll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Ay, 我就是这样。Once I start eating French fries, I can never stop. 我一定会把一包都吃完。
Well, it's okay as long as you remember that eating fast food too often is not good for you either, girlie.
我可没天天吃啊。不过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不觉得塞个汉堡马上全身都温暖了吗？
Totally. We all want comfort food on bad days. 下面的例子里，倒霉的 Harry 接着讲他倒霉的一天，咱们一起去听听看。
礼节美语。
Harry 告诉同事 Cindy， 他这一天真是倒了血霉了，早上起晚，上班迟到，忘了取送去干洗的西装，所以只好穿着 T 恤和牛仔裤来公司上班。不仅如此，钱包还被人偷了。 Cindy 听后很同情地说，
Wow, Harry, this might just be the worst day of your life.
I know. Well, when it rains, it pours. Now my cell phone is out of power. And of course, I left my charger at home.
Hey, what's that smell? It's kind of nasty.
Yeah, you're right. It does stink. Oh, look at my shoes. I stepped in dog poo.
It's almost funny. Well, you know, when life brings you troubles, you can either laugh or cry. Maybe you should go buy a lottery ticket. One of my Chinese friends told me that when you step in doggy poo, you might win the lottery.
正聊着， Harry's 手机又没电了。
When it rains, it pours.
这种说法是指不管好事还是坏事，要来的时候都会接二连三，在这里就可以理解为祸不单行。这时，两人都闻到有股臭味儿。
It stinks.
原来是 Harry 不小心踩到了狗屎。
Dog poo.
Cindy 说，她的中国朋友告诉她，踩到狗屎就应该去买
lottery，
没准能中大奖。
Ha! Even if I wanted to, I don't have any money. I don't even know how I'm getting home tonight.
I can lend you some money.
Thanks, Cindy. That's very kind of you.
Not at all.Did you cancel all your credit cards?
Not yet.
You better get on the phone and do that ASAP. You don't want some thief going on a shopping spree with your cards.
No, I certainly don't. Do you think I could report the theft to the police?
别说买乐透了， Harry 钱包丢了，今天连回家的路费都没着落呢。 Cindy 安慰他，说可以借钱给他，还问他有没有
cancel your credit cards，
把信用卡都关掉，否则的话，小偷可能会拿着他的信用卡
go on a shopping spree，
去疯狂购物。 Harry 说自己这就去，还问 Cindy 自己要不要向警察报案。 Cindy 说，
Well, to be honest, the chances of getting your wallet back are low. But you might want to report it anyway. Maybe the cops will eventually catch the guy.
Okay, I'll go do that during my lunch break. Wow, what a day.
Keep your chin up, Harry. I know it's been a rough day for you, but someday you'll be able to laugh about this.
I hope so. Thanks for being a good friend.
Of course. What are friends for? Let me buy you lunch today, okay?
Cindy, you're an angel.
Cindy 觉得
To be honest.
老实说，钱包找回来的可能性很小，但她还是建议 Harry 去报案。Cindy 还鼓励她说
Keep your chin up.
抬起头来，别那么沮丧。Harry 夸 Cindy 够意思， Cindy 回答说
What are friends for?
直译为要朋友干嘛用的，这里是指这是朋友应该做的。他最后还说可以请 Harry 吃午饭。
说起吃饭，我今天好想吃热狗啊，咱们等会儿去吃好不好？
Wow, I never realized that you are a total fast food lover, girl.
热狗多好吃啊，我最爱吃肉了。
hey, Yanglin, I've got an idea. You should enter a hot dog eating competition, and then you can become famous overnight. And, I get to be your manager, of course.
没错没错，那在下面的美语怎么说里，咱们就来看看这个窜红的美语说法。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窜红。
无穷，你看什么杂志？ And who's that girl on the cover?
这是最新一期的时尚周刊，这个女生现在可红了，你肯定猜不到，她是我高中时的好朋友，拍了一部电影，一下就窜红了。
No kidding, introduce her to me. 对了，你说她窜红什么意思啊？
就是红得很快， suddenly 她就 famous 了。
I got it, she became famous overnight.
Overnight, 我知道， O-V-E-R-N-I-G-H-T, overnight 就是一夜之间。To become famous overnight, 就是一夜成名。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say she's an instant hit. Instant is spelled I-N-S-T-A-N-T. Hit is spelled H-I-T.
哦，说一个人火速窜红还可以用 an instant hit.
Yeah. In the case of this old friend of yours, you can say her exceptional performance in the new movie made her an instant hit.
对。我这个同学特别会演戏，电影一出来，他马上就窜红了。
吴琼， I just thought of another way to put it. She catapulted to fame with her first movie.
Cata 什么？怎么拼？
Catapult, C-A-T-A-P-U-L-T, catapult, 有弹弓的意思。As a verb, it means to launch.
我明白了， catapult 是弹弓。所以 catapult to fame 就是一炮而红。我这个朋友演了一部电影就红了，所以说 she catapulted to fame with her first movie.
That's right. Now, 吴琼,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 to become famous overnight, 一夜成名。第二， to be an instant hit, 火速窜红。第三， to catapult to fame, 就是一炮而红。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哎 Cat Cat， 快查查今年的吃热狗大赛是什么时候。 I'll be an instant hit， 一炮而红。
好吧，等会儿下班给你查。
那一言为定了。
嗯哼。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让收听者头疼。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没有干扰。如果您现在通过卫星电视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您不必做出任何调整，广播加电视，信息更灵通。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12，请调准您的卫星接收器，24小时聚焦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川普总统星期一宣布，他已经下令美国贸易代表确认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并追加10%的关税。川普说，一旦法律程序完成后，如果中国拒绝改变自己的做法，并坚持按照最近宣布的计划对美国产品征收新关税，他宣布的这项关税就将生效。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宣布，将要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政府随后宣布要对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川普星期一针对中国的这个报复措施做了增加关税的宣布。他说，中国显然无意改变其与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有关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川普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如果中国再次实施报复，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关税。川普总统是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一晚间，也就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早晨做出这项宣布的。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星期二发表声明说，美方变本加厉，威胁将制定2000亿美元征税的清单，这种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背离双方多次磋商共识。声明说，如果美方失去理智出台清单，中方将不得不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表的美中贸易数据显示，美国2016年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是1698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是4788亿美元。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投票通过一项法案，使中国电讯器材制造商中兴公司 ZTE 再次进入险境，也导致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白宫之间一场罕有的对峙。这项旨在维持此前对中兴处罚的举措，是以增补法案捆绑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进行表决的。星期一下午，国防法案以85票对10票的绝对多数在参议院通过。众议院早前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没有包括与中兴处罚相关的内容。美国参议院的法案需要跟众议院的版本进行协商，形成最终法案，并且需要得到总统的签署才能生效，正式成为法律。中兴是中国第二大电讯器材制造商，这家公司此前因为违反针对伊朗和朝鲜的贸易禁令而受到美国商务部制裁，包括禁止美国公司在7年内向其提供零部件和软件。但是川普总统说，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中兴进行了私下商谈后，下令美国商务部减轻对中兴的处罚。川普政府的中兴交易激怒了国会议员，议员们批评白宫的这项决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这项法案意在恢复此前对中兴的处罚，参议院通过投票表决强烈否定川普政府就制裁中兴所做的决定，这也是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白宫间罕有的一次对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过去3个月来的第三次访问。跟前两次一样，北京和平壤都没有在金正恩出访前做出宣告，但是这一次中国政府授权官方媒体在金正恩访问开始时做出宣布。据信，金正恩第三次访华的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他跟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举行新加坡峰会的细节，同时在下一轮美朝高层会谈之前先与北京咨商。美国国防部宣布暂停为今年8月与韩国举行自由卫士年度军事演习所进行的所有安排。国防部发言人怀特女士星期一发表一份声明说，这项决定是为了跟川普总统做出的承诺保持一致，也是跟韩国一起做出的。一个星期前，川普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了会晤，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川普出人意外地表示会停止美军与韩国军队的联合军演，称这种军演不仅费钱，而且具有挑衅性。这项被美方做出重大让步的表述，显然令驻韩美军、美国的军事盟友韩国跟日本都感到意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8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宣布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川普政府同时警告说，如果北京实施报复，美国将考虑扩大进一步的制裁措施。中国立即实施了针对美国进口商品同等规模的反制，并宣布此前中美贸易谈判所达成的共识全部失效。新华社发表社评称，对付好战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强硬反击，以战止战，将贸易战挑起者打痛。美中贸易战箭在弦上，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川普总统挥舞贸易大棒威胁北京有没有道理？中国强硬对抗究竟呢，它有多大的胜算？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您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川普政府他公布这个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清单，宣布加征关税的日期在7月6号。我首先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距离贸易战开打的日期呢，大约还剩下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了。那您认为美中贸易战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呢？
按照川普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性，我们不能排除在今后半个月之内再生变数的可能。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伊也说，要等到7月6号才能见分晓，那才能知道这次到底是吓唬人呢，还是来真的。包括中国官方媒体也谈到说，这个川普政府的政策一直是飘忽不定，现在断言贸易战的爆发还为时过早。那么另外呢，有几家接近北京的媒体说，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将在6月底和7月上旬访问美国，也就贸易问题，和美方磋商，或者说是最后的谈判。不过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面对着美中贸易的巨大逆差，面对着中国这个盗取知识产权的问题，这个已经引起美方的相当高的这个警惕和重视。这个贸易战看来是很难避免，而且如果一旦打起来，也是会是场旷日持久的一个持久战。而且这里呢，贸易战呢，它也只反映美中这两个国家这个全方位、全面的摩擦的一个方面。因此呢，这里还背后还有美中两国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所以我们从这件事，很多人把它称之为新冷战的开始，我想也不是没有道理。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如果你打开网络，各家媒体你就看到呢，都以一触即发、迫在眉睫等等来形容这个美中贸易战。那您怎么看？真的是不可避免了吗，张先生？
我觉得就是这种所谓战争边缘政策啊，以往在这个冷战时期啊经常使用，包括近期这个。朝美的关系上也实际上也是使用这类的政策。那么当然在贸易战，虽然贸易战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上的这种用武器来打仗，但是贸易战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就是双方都把这个把这个弓拉到极限，然后看谁先放手。这种情况我觉得完全是可能发生的， 所以要是说这个美中这个贸易战啊，我觉得最终目的肯定是要改变美中贸易的结构，使美中贸易的这个逆差变成合理化。
嗯，
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是川普政府的一个长期政策。他之所以现在不同意中国的这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也是出于这一点，就是哎，这个贸易逆差你不给我降下来的话，我是不会放手的。所以这点上来看，不管是打贸易战还是不打贸易战，这个美中之间的这种贸易结构的最终的调整，这是不可避免。
嗯，
那么也就是说，很可能贸易战还是会打的。
嗯，
啊，只不过打的方式也有各种各样。还有一点就是从领导人的个性来看，
嗯，
这个东方这个领导人和美国这个领导人，非常有个性的，啊，这个我们知道川普不按牌理出牌，但是我们这位习主席呢，也是这个属于那个你越反对我越坚持的那种人。
嗯，
所以呢，这个他如果出现对这个中美贸易战出现判断失误的话，那有可能这种失误是颠覆性的，那这个后果我觉得是中共领导人很难承受的，但是呢，我们不能高估他在这方面的这个悟性。
嗯，
所以你看，这个刘鹤、王晨这两位，这个先后都算是这个领导人的亲信吧，先后访美都失利。
嗯，
而且王晨来的就是打脸的时刻，就是在他到美国来游说的时候，美国宣布了啊这个加征关税的这个贸易产品的清单。那后面当然大家说要看啊，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了这个王岐山会不会来。
对，
当然我看在前期啊，一个是今年三月的时候，王岐山曾经会晤这个美国的若干这个企业巨头，他就说呢，这个要大家要准备系好安全带。
嗯，
那么当然也是一种警告，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迟迟不出手，可能是他情愿让这个现任这个主要领导人的这个亲信们先上阵。
嗯，
等他们上阵不行了，也可能会轮到他。
嗯，
但是呢，问题在于就是说，他到底在这个问题上，他能够有多大的胜算？因为我们知道，王岐山先生虽然说他主管这个金融啊多年啊，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在美国也有商界、政界也有人脉，但是这个已经时过境迁。现在我们看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现在美国完全，共和党这个川普的团队完全换成了鹰派。
嗯，
而可能王先生所熟悉的还是民主党时代的那些华盛顿的政治人物。
嗯，
所以呢，现在这种情况，他那些人脉能不能派上用场？他在商界的人脉能不能够游说美国政府成功，我觉得现在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可能也是他迟迟不上场的一个原因。
嗯，
所以他也丢不起这个人，那么最终可能就变成川普总统本人和习近平先生本人这两个人最后来拍板这件事情，到底是打还是不打？不打，那么谁求和？那这个问题就要看最终谁上场。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评论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这个观点。首先我给大家选读一些，乔哲这位网友说呢，在中美贸易战方面呢，中共已经成为其用来描述美帝国主义的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傅正辉他说，中国大陆在民族主义和传统大国意识形态下呢，表面上对美中贸易战绝不可能让步，甚至在明知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也会跟美国怼到底，但双方在剑拔弩张增税之际呢，其实还都留有余地。
中国虽处于理亏和弱势的一方，但川普总统也不该太过强势，针对结构性的问题开启下一波谈判才是正道，否则没有谁是赢家。那么美国给出这个贸易战的理由呢，是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说中国呢长期从事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和强迫转移技术，损害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加深美中巨大的贸易失衡等等。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川普政府的说法？美国发动这个贸易战有它的道理吗？
应该说美国发动贸易战确实有它的道理。你读川普的那个声明，一开始就大赞特赞他和习近平的伟大友谊，然后再强调两国之间贸易一直不平衡，特别是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这就摆出一副生意人的姿态，那就是买卖不成交情在，虽然我们在生意上我们出了问题，但是我们交情还是挺好的，我不是跟你习近平个人过不去，也不是和中国过不去，只不过呢，作为美国总统我要维护美国的利益。那么这些说法呢，都是在竭力的淡化整个事情的政治色彩啊。那么从美国角度来看呢，它既有这个远忧也有近虑。那眼下的考虑当然是这个美中贸易之间的巨大逆差，以及这个知识产权技术问题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这是川普现在打贸易战的一个主要考虑和希望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呢，一个远虑就在于呢，中国的这个发展很快，中国的崛起，他们担心中国很快可能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尤其是这个很担心中国在这个高科技方面的这个进展，因为这关系到未来主导这个经济，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实现民主化又不大抱希望。那么他们将来面临的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崛起的、一个专制的国家，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那么这个问题当然就变得就格外严重。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出发呢，美国它这个这场贸易呢，表现出他们一种对一种危机意识或者说一种迫切感，应该那显然是他这种考虑是有它的道理的。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呢考察了美国方面的这个想法和他们的这个发动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动机。那么中国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方面表示说，美国的逻辑啊只有一个，只要符合美国优先战略，只要有利于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就可以不守信用跟任何人翻脸。我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政府这种说法？中国政府称美国发动贸易战的主要考量是要扼杀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这个战略，阻止中国的崛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这个以前我谈过塔西佗陷阱，就是说崛起的大国会这个挑战原有大国的这个地位。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说还是存在，就是说美国现在这个世界老大的地位确实受到了这个崛起中的中国的威胁，这种情况在冷战历史上我们看，这个美苏之间的竞争也是这样的，就是美苏之间在这个原子能这个核弹，然后在导弹这个外太空这方面的这种科技的竞争，一直就是此消彼长，一直咬着战。那么当然这个也会消耗大量的这个国力，人力物力都会消耗。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从美国的利益来讲，或者就按中国说的从美国优先的利益来讲，那么中国现在中国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战略，把它扼杀在这个摇篮中，或者把它这个扼杀在萌芽状态，这个对于美国来讲成本是比较小的。等到真的说中国这个中国制造2025真的起来以后，那个时候再想打压，可能对于美国来讲成本就会非常高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主要考量还真的就是扼杀中国制造2025，就是要阻止这个中国的崛起。那为什么要这样？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这个不仅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 不同的制度以及世界和平的安全和地区安全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红色帝国崛起之后啊，他从这个原来的像毛泽东时代的输出革命变成向全世界来这个输出资本，然后呢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谋求霸权的话，那对于世界和平，对于人类的这个命运来讲啊，包括对这个周边地区这种威胁现在已经存在了，
嗯，
比如南海问题就是如此，在南海岛礁上非法的修筑这些个军事设施等等，这个已经看出来中国在这方面的野心勃勃，
嗯，
所以呢美国在这个时候提前进行打压，我觉得不但符合美国的利益，可能也符合这个世界这个全球这个各国的利益，
嗯，
那在这个外太空智能机器人量子通信什么声波武器等等等等各种领域，现在中共正在快马加鞭地进行这个开发，而且他在利用比如偷窃来的这个美国的技术来赶超美国，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所以他川普政府他就是要利用这个贸易战来打压中国在这方面的举动，
嗯，
这个也是一个战略上的措施，我看到的就是这些。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河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想谈一下，就是说关于中美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啊，实际上它就是美国想截制中国，防止中国的壮大，
嗯，
美国就是一个军事化，所以说在这场战争当中根本没有赢家，
嗯，
到最后都是两败俱伤。
好的，谢谢河南的王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易先生，湖南易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见吗？
听得见，请抓紧时间，湖南的易先生。
好的好的，我认为啊，这个中美贸易战呀，现在那个之前的那个就是说川普和金三胖的那个对面，估计呢金三胖可能会像那个川普的在逆势回弹的时候呢，已经就是说完全倒向美国了。
嗯，
到美国之后呢，可能就是说现在走那个川普总统就觉得，金三胖这边就不用看中国的脸色了。也不需要中国帮忙了，可能在这边。那么呢，现在可能会对中国呢下重手。我觉得我这样一个看法。
好的，谢谢湖南的易先生。下一位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我认为就是中美贸易战最后肯定会和平协商解决，
嗯，
就是理由就是绕不开的那个朝核问题是很难解决的。要想让金正恩服服帖帖。这个就必须要制裁朝鲜，可是制裁朝鲜，美日韩三国只能喊一喊，那个具体的制裁措施还得要中国落实。就是说是要想解决朝核，就必须绕不开中国。
好的，
这中美那个美国要想解决朝核问题，就必须那个就和这个贸易战国。
好的，谢谢易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把贸易战呢和朝核问题呢挂钩呢，是许多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想法。比如这位贾曲先生，他说：“我感觉川普啊突然要求向中国加税，可能跟朝核拆除费用的分担有关，可能是觉得中国呢应该在这方面花点钱，所以这波贸易战中共应该很容易花钱解决的。”嗯，福瑞德木这位网友说。美中经贸对抗，中国毫无胜算，并且无可避免，只可惜苦了中国百姓，要跟着受罪，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中国人只要不到吃不上饭的地步，是不会反抗独裁暴政的。打天下后做天下，他说我想知道美中贸易之争会不会涉及到互联网，美国会不会对中国的网络防火墙采取反制措施。嗯，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他们表达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我们在接着的讨论中呢，我们的嘉宾会回应我们这些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的这个评论的。我们接着我们的讨论啊，这个新华社强硬表态，我们看到了 说对付好战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强硬反击，以战止战，将贸易战挑起者打痛，这样呢才能让其停止无理行为。这口气呢很大很强硬。我们知道以前都是环球时报来发声，这一次呢是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来发声，显示中国强大的这个底气，强大的口气。那么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态度和底气呢？
其实我们看，就在几天前，人大副委员长王晨率团访问美国国会，试图游说美国这个加强双方的沟通和互信，合作双赢，结果无功而还。就在美国宣布加收关税之后，那中共官方的媒体《中国日报》还讲到，一方面讲不怕这个贸易战的威胁，另一方面呢也说中国随时愿意这个开启对话，这都说明了中国到目前为止官方的态度呢，还是很不愿意打贸易战啊。只不过呢，他同时又摆出了那个这个不怕打贸易战的这个架势。除了刚才你提到那个新华社包括外交部发言人那种强硬表态之外呢，我也注意到这个中国商务部的原来一个副部长叫魏建国的，他有个讲话很有意思。因为他当然他是商务部原来副部长，那么可以说是个内行，也是个专家。另一方面他不在其位，所以说话的自由度大一点啊。那他就讲得很这个讲得更坦率，他就说中国不怕打贸易战，一旦要打，就要打到美国的软肋啊，打到喊疼，必须让美国长记性啊。那么他谈到一些具体的一些为什么持这种看法呢？他就认为美国现在川普政府出尔反尔，那么到头来是失信于中国，这就使得以后你美国再指望我们中国什么事儿帮忙合作，那就指不上了，所以你这个损失会远远超过经济贸易这个问题。另外呢，他说你美国失信于世界。他甚至断言，你这次川普扬言贸易战会是美国衰落的开始。那么他谈到几个要点，无非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大市场，你失去了中国这个大市场，那的损失非常大。这话当然主要是说给美国的资本家听的啊。另外他又说呢，中国那不怕封锁。他说你当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被你们西方封锁，不是现在也成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了吗？啊，这话当然就比较强词夺理了。大家都知道，当年正是由于这个被封锁，所以中国的经济就是搞得很糟糕、很落后嘛。后来是因为中国对外开放了，和美国和西方交好了，这样子经济才发展起来的嘛。可见你和美国和西方有没有这个正常的这个经济的往来、经贸关系，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还是很重要的啊。他谈到最重要的一点呢，我觉得他就说你美国误判了中国，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逆转、不可避免啊。他。其中特别强调啊，这个中国方面的回击啊是精准打击，那就对呢什么农产品呐、水产品呐以及能源这些问题，实际上我们知道这就针对着所谓川普的票仓啊。那么这里它揭示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原来我也谈到过，中国之所以显得比较有底气啊，就在于中国它的有所谓的制度优势。尽管打贸易战的结果双方都要受损失，但是他料定你们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啊，如果你美国打贸易战，使美国的一些群众、一些群体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就会嚷嚷起来，他们就会用这种方式、那种方式，把你这个总就是不给你投票、投反对票，这样就迫使你川普政府你这个政策就难以为继。反过来，我们中国呢，虽然我们也会造成受很大损害，但是我们政府可以很容易把这种损害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而老百姓呢，他们没法表达他们的不满，没法向我们施加压力，因此呢，我们就可以比较有力的，我们就可以就比较挺得住，也就是说，尽管贸易战中间美国手里的牌更多，但是中国由于制度的原因，它的承受能力更强，所以它实际上还强化还是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